天有请秦恩光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证道的题目是胜过生命中的束缚。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好，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为着今天的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今天这个分别为圣的日子里面再一次的召聚我们，再一次召聚我们这些属主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亲自的赐福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主你自己的话语被打开的时候，被传讲的时候，让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更加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主你自己亲自的恩待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主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怎么样赶出一个被污鬼，就是被一群污鬼所附的人，那他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被释放，他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被耶稣基督来拯救。好，在他自己身上所附的那些的污鬼，好，怎么样能够被释放出来。今天我们主要看两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的信息在第一点，我们看就是叫做正视你我生命中的束缚。我们首先看第五章二到五节，讲到耶稣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污鬼附身的人从坟茔里面出来迎着他，那人藏在坟墓里面，没有人能够捆住他，讲了一些他的情况，然后讲到说他住在坟茔里面，没有人能够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打自己。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画面感，就是你能够有一个画面想象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大概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光景。如果这个人走在马路上，走在你的身边，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有画面感吗？这样的一个人，我想那是充满黑暗、痛苦和折磨的人。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人，可能有，可能没有，可能比他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很类似。我想这样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并不是非常的遥远，也并不会非常的陌生。你看到今天饱受精神折磨的年轻人到处都是，受到抑郁症折磨的人到处都是，那些濒临崩溃的父母随处可见，那些在肉体或者在精神上自残的人也随处可见。如果你今天走去 East Hastings，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敢不敢去，我听说这个地方我不敢去，昨天晚上我去看烟花的时候不小心路过，我下意识的走过那条街的时候，开车走过那条街，带着我的家人一起从 East Hastings 往温哥华的 downtown 走，然后要去 English Bay， 可以要穿过那里，我不知道，我就跟着导航走的。等我走到一段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传说中的 East Hastings， 我就开始下意识的按了一下我的车的那个按锁的锁键，你知道吗？其实我的车是自动锁的，但是当我走过那条街，我看见街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我居然下意识的把我的车又锁了一遍。我们可能不常见被鬼附的人，即使我作为牧师，其实在我自己牧养教会的这么多年里面，其实从来没有见过被鬼附的人，听说过但是没有见过。你可能也很少，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见过，可能你没有见过，你也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人是被鬼附的人。但是你要问 今天魔鬼是不是真的不再工作了？好像耶稣的年代，魔鬼猖狂的工作，到处都是被鬼附的人。耶稣赶出被鬼附的人不是一次两次。好像你觉得撒旦好像已经停止要攻击今天的我们呢？其实当然不是，魔鬼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个方法。这一个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格拉森的被巫鬼所附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被群鬼所附，他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挣脱，他靠着自己可以挣脱那些绑在他身上的这些有形的锁链，他可以靠着他自己把脚链脚铐都可以挣断，都可以弄碎，这些他可以，没有人可以捆得住他，没有人可以绑得住他。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里面与魔鬼与附在他身上的那个鬼，那个撒旦来征战，他没有办法胜过。他可以胜过人想要来限制他的所有的捆锁，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撒旦对他的捆绑。因此他经文告诉我们，他当然就住在荒郊野外的坟营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跟放猪的大概住在一起，他没有家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邻舍。他所有的行为，无论是在夜间喊叫，或是住在魂营里，或是拿石头打自己，或是想要挣脱那些绑在他身上的这些的锁链，其实都是在表明他自己内心，他想要挣脱这些的束缚，他想要挣脱魔鬼撒旦在他身上的作为，他想要得释放，但是靠他自己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做到。他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束缚，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说耶稣一下船的时候，耶稣一下船的时候他就过来了。什么意思？他知不知道耶稣要来呢？大概率不知道，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对吗？也没有办法耶稣给他 text message， 哎，我今天要来看你了。他说啊，太好了，终于有人来看我。大概率不会。他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呢？我不知道，可能听说过，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里面的鬼当然是认识耶稣的，对吗？鬼是肯定认识他，就告诉他，哎，不要靠近这个人啊，他很厉害等等大概。可是他知道他自己生命的束缚，所以他主动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帮助。他走到耶稣的面前呼求他，他走到耶稣的面前恳求他，他走到耶稣的面前来正视他自己里面他的捆绑。他知道那个真正捆绑他的不是那些的铁链，不是那些的脚链，他知道这个那个真正捆绑他自己生命的是在他里面的那些的巫鬼。所以他能够正视他自己生命中的捆绑。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被鬼附，我也没有被鬼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捆绑你的是什么？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好像这个巫鬼一样在捆绑你，让你没有办法得自由，让你没有办法得释放？你跟我人生肉体是自由的，但是你心里面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得自由。可能是你对财富的追求，可能是你对成功的向往，或者你对女色的这种欲望，或者你对舒适的生活的追求，或者你对子女能够成龙成凤的这样一种的执念，或者是你对别人的嫉妒，或者是你对他人的不饶恕，或者是你对配偶的冷淡，对配偶的不满，对配偶的埋怨，或者是对股票的这样一种的痴心，对游戏的和手机网络的上瘾，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的不满，对你健康的担忧，或者是对我们移民身份的焦虑，我以后怎么办？我发现我教会好多会友比我自己还要担心我以后移民的身份。我说有这么每天就问牧师怎么办呢？你这个，然后愁眉苦脸的到我面前来。可能这些东西是在捆绑我们，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到底你要问，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拦阻你没有办法全然的委身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又是什么东西让你与基督与教会若即若离？ 今天来明天不来，让你没有办法全然的投入到各样的教会的侍奉当中。是什么东西在捆绑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有非常多的黑暗面，是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的，即使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即使可能是我们最近的同工，即使可能是我们最爱的人，是很多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怎么样让别人知道，但是你知道在捆绑我们的，是捆绑你自己。前两天我看一个新闻，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牧师，是 PCA 美国非常著名的宗派，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机构，召开每年几千人的大型的会议，我不说他的名字，结果被他的教会发现他在过去的五年里面用六个小号，就是网上的小号，大家知道什么叫小号吗？你有六个网上的账号去批评其他的牧师。为什么？因为对其他的牧师里面有嫉妒有不满，但是不好公开讲，怎么办呢？就用网上的小号去骂别人。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已经非常出名已经非常功成名就的大牧师做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突然吓一跳，我说我见过牧师有在性方面堕落的，有在金钱方面堕落的，有在名利上面堕落的，但是我第一次看见有牧师在网上开小号骂别的牧师的。但是后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打开我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户，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匿名，没有用小号，但是好像在网上的我跟在现实生活的我，在教会的我，好像有些不太一样。有时候我只是忍住没有骂，没有把那个字都打完了，我老婆看着我名字就很好笑，我那骂人的话打了一大圈，然后最后删掉。我就是想啊，被我会友看见怎么办？哎，有的牧师想到了，也怕他的会友看见，就弄一个小号。可能别人不知道，外表看起来我们是著名的商人，我们是非常成功的领袖，我们是大学的教授，我们是富豪，我们是等等，可是背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束缚的。最近大家看到美国宇航员公司的 CEO 跟他的 HR， 就是他们公司的人事主管，去参加一个非常著名的乐队，叫做美国叫 Coldplay， 在波士顿开演唱会。这两个人呢偷情的，那美国人呢喜欢在比赛啊或者是在演唱会的时候把那个摄像机啊照到你们两个，看见你们俩好像是情侣，看起来像情侣，比如坐在一起， Frank 跟他太太坐得很近，大家一看，哎，应该是情侣吧，就把那个摄像机对准他们，让他们就拥抱一下或者是接吻怎么样。大家可能对这个叫 kiss cam， 就是 kiss camera， 就是大概就是就照到那两个人的时候呢，一个蹲地下，一个转身走。然后那个主唱就说，这两个人要么是偷情，要么就是害羞。结果一查，果然是两个人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就两个人就有不正当的关系。外表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上市公司的 CEO， 功成名就，家财满贯，别人羡慕，太太也很漂亮很年轻呢。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总是有很多的束缚，让我们没有在办法，即使成为基督徒，也让我们没有办法得享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和释放。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我们外表看起来更光鲜更亮丽，只不过他坐在坟墓里面，我们坐在豪宅里面，只不过他用石头打自己，但是我们用其他各样的罪恶在攻击自己。他好像每天在夜里面在坟茔里面喊叫，我们在我们自己内心发出种种的不满。所以弟兄姐妹，你要问那些让你常常郁郁寡欢的人事物到底是什么，那些让你想起来就觉得牙恨的痒痒的人是谁，那些让你觉得丢人的事情是什么，那些让甚至那些让你觉得骄傲让你觉得高人一等的东西又是什么，那些让你求而不得或者愤愤不平或者怨恨难平的这些东西，在你心里面没有办法拿去的东西到底又是什么？就是那些捆绑我们的是什么，那些拦阻我们亲近神，那些拦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释放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所坚持的，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不能够放手的，我们没有办法释怀的，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此时此刻让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那些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之所以没有办法成长，我们的侍奉之所以没有办法取得属灵的果效，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依然有许多的束缚，依然有许多的捆绑，依然有很多魔鬼撒旦要借着他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破坏、做干扰的工作的东西。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正视我们生命中的束缚。就好像这个虽然被污鬼附着的人，他之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他能看见，他能够正视他自己生命中的束缚。而你跟我今天也同样如此，我们如果想要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如果你想要胜过你生命中的这些的捆绑，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视它。 Look it in the eye， 正视它。识别我们生命中的束缚很重要，你需要知道你自己被什么捆绑，你需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被什么束缚，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胜过它，才能够真正的去突破，去得释放。所以盼望第一点，今天弟兄姐妹，你跟我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正视我们生命的束缚，祷告神，求问神，他会让你知道现在这个阶段捆绑你的是什么。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不信耶稣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受洗，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也可以认清楚，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现阶段束缚你的又是什么，让你不能够得到人生的快乐，让你不能够享受生命的美好，让你没有办法去 enjoy 你的生命的这些的因素，这些的捆绑你不能够放下的，你总是偏有各种各样的执念在里面。你总是我见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青牧师，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我太太，青牧师，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老婆，青牧师，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爸爸，什么都可以动，就这个不可能动。曾经去过很多教会，说秦牧师，你来我们教会做牧师，什么都可以动，就这一个东西不能动。我说什么都不能动？说我们教会的名字不能改，教堂不能换。虽然那个座位那个地方光方圆五公里已经没有华人，说我们教会不能搬，等等。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你是在哪里工作，无论你是在教会还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得释放，没有办法得自由。第一件事情，正视你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第二点，我们来看怎么办，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我们讲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我们基督徒嘛，有问题，有捆绑，有束缚，当然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可是在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呢，我们来研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里面最最最令人感动的部分，就是关于耶稣怎么样来寻找这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看两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会给我们一些的 detail， 一些的线索。首先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35节，就是在耶稣来的路上，对吗？说当天那天晚上，当那天晚上就是耶稣在加利利地区讲完道之后，讲了很长的一篇道之后呢，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讲完道了，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中间就发生了那个在海上的故事，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故事。这是第四章这段经文的前面。到了这段经文的结尾，就是5章21节，在这段经文的5章21节，就是耶稣医治了这个被鬼附的人之后呢，今天我们的经文读到20节，然后21节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跟结尾。开始耶稣说走我们去，结束之后耶稣说走我们回去。那你会说 OK， 格拉森这个地区在哪里呢？在加利利海的东南边。 OK， 你这个地图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那个红点就是红点，就是大概就是格拉森人的地方。中间那一片蓝色的就是 Sea of Galilee， 就是加利利海，其实是个湖了。那耶稣所在的位置在大概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是在它的西北岸，在这个地方的西北角。 OK， 那耶稣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海的东南方。所以基本上来讲，耶稣是要横跨整个加利利湖，岸这边跟岸那边。大概加利利湖其实不是很大，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很大很大的一个湖，大概10几公里。好，坐船的话大概一夜，大概因为你看到差不多耶稣一夜就过了海了，但是也是相当远。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耶稣在经历了海上的风暴之后，医治完这个被鬼护的人之后，就原路返回了。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耶稣的这些的行踪，他的行踪非常有意思的。这意味着耶稣他是专门特意来到格拉森，来到这个外邦人的地区，他是特别的，他是刻意的来寻找、来医治、来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请留意耶稣极少或者很少专门为一个人去某一个地方。耶稣很少，耶稣去一个地区，经文告诉我们医治很多的病人，让很多的人可以病得医治。耶稣对很多的人讲道，耶稣在海边5000人吃饱等等，通常都是面对群众的。他极少会为一个人专门去到一个地方，在别人没有求他。接下来耶稣要医治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是有人求他，求你来救救我的女儿。耶稣去使拉撒路复活，是因为他的姐姐打发人去求耶稣。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自己主动的、专门的为着这个被鬼附之人而来的，没有人求他，没有人告诉他。你要想，一个连他自己的家人都弃绝他的人，但是耶稣却专门为他而来；一个连他自己的邻舍都怕他的人，耶稣专门怎么样呢？为他而来；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敢接近的人，耶稣却专门要来见他。所以耶稣这一次亲自来，特意来，为的是要拯救、医治和释放他。这是我们今天愿意，我们今天可以，我们今天应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一个前提，就是耶稣基督他乐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在甚至在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之前，他已经主动的寻找我们，主动的施恩给我们。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早在上帝创立这个世界之初，耶稣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预定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愿意，我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我们被捆绑、在我们被束缚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哦，是什么让你能够找一个人帮忙呢？你今天有需要，你会去找谁呢？你今天有需要，你会去向谁寻求帮助呢？一个从来没有帮助过你的人，还是一个一直乐意帮助你的人？一个跟你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人，了解你、认识你、信任你的人，还是一个你从来素未谋面的人？今天耶稣基督透过这段经文，他来寻找这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告诉我们耶稣愿意为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被他人弃绝隔离的人，耶稣愿意走近他，耶稣愿意医治他。同样，你跟我今天，耶稣更加愿意寻找我们、走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耶稣透过这样的方式，将污鬼赶入猪群的方式，来释放、来医治、来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来帮助他挣脱他生命中的束缚。你要想一个问题，耶稣不单专门来找他，耶稣不单只是来寻找这个人坐船隔夜，耶稣甚至来到一个外邦人放猪的地方、养猪的地方。那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文化背景、神学，首先他们一定不会跟外邦人来往，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交集、有什么联络，没有的，看见外邦人都要绕道走的。同样，犹太人当然是不会接近猪的，猪这个对他们来说最不洁净的一个动物，他们永远不会靠近猪，不会提这个名字，更不会吃猪肉，你放心。就是犹太人的律法，甚至包括伊斯兰教的律法，都非常非常清楚，我想大家都很了解。我曾经在印尼读神学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有一家小餐馆，是印尼的一个华侨开的一个小餐馆，他中文还不错，因为他在台湾做了几年的生意，他们家就做各种小简单的炒面炒饭，在我们学校门口很便宜，所以我经常就是去会去那边吃饭。那吃饭之后就跟他很熟了，他就做羊肉炒饭、牛肉炒饭、鸡肉炒饭、羊肉炒面、牛肉炒面、鸡肉炒面。就有一天我不知道自己脑子哪根筋不对，我说老板有没有猪肉炒面，他是回教徒，他手里拿着刀啊。我一问完我就后悔了，我一问完我就知道我完蛋了，然后我就赶紧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真的抱歉啊！就你这个字啊，连提都不能提的。他看我的眼神呢、啊，立马就变得不一样，没有说非常凶狠恶煞，但是起码你就知道那个绝对不是友善的眼神。以后我去他家吃饭，他对我的态度就跟以前不一样。所以耶稣是一定，犹太人是一定不会去外邦人的地方，也一定不会去靠近有猪的地方，但是耶稣很明显的知道这是一个靠近外邦人养猪的地方。那猪对他们来说，这几千头猪当然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物品财产，不论是那个年代还是今天这个年代。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前只知道我岳父是放羊的，我就想哎呀这次好了，我岳父是放羊的，我说家里起码几百几千头羊对吧，哇，以后就结了婚之后去我岳父家才知道岳父就十几头羊，我又啊就只有十几头啊，没有想象中，我想象最少几百头吧，几千头对吧，起码只有，可是那个年代或者今天你有这么多头猪都是一个蛮重要的经济的一个支柱。那耶稣要透过把乌鬼赶进猪群的方式来医治他，走进这个在文化上在神学上在信仰上对他们来讲他们都永远不会去的一个地方，表明五件很重要的事情。首先表明耶稣对乌鬼拥有绝对的权柄，耶稣可以吩咐乌鬼，耶稣让他去哪里。当然你说啊，秦牧师这里是乌鬼求他的，当然你可以向耶稣提条件，你可以甚至连鬼都可以跟耶稣谈条件，弟兄姐妹何况你跟我，鬼都可以问耶稣可不可以让我去那里，耶稣说没问题，这表明耶稣对乌鬼拥有绝对的权柄。第二个，让人目睹乌鬼离开的一个具体的证据，是你可以亲眼看见的 physical 的 evidence。所有在场的人，经文也后面告诉我们，他们告诉那些听闻来的人，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经文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对吗？那些听见的人，那些在那个在当地的人，就告诉那些后来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具体的一个证据，也显示出乌鬼的这样一种破坏性的本质。他来到人里面的时候就是做破坏的工作，他进到猪里面去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把猪带进海里就跳下去就淹死，同样是破坏性的。第四点，就表明耶稣看重人的灵魂大过一切。我再说这几百这些猪对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他们重要的，对外邦人来说这两千头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问题。可是对耶稣来讲，耶稣不是不在乎这些人的财产，耶稣不是不在乎这些人的家庭的收入，是比起一个人的灵魂大过一切。最后是表明他爱人的心智跟行动，他爱这个人，这个被乌鬼所附的人，他透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他，来向人表明他爱人的行动，具体的行动。所以在第十八到二十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曾被鬼附的人恳求要和耶稣在一起，但是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友那里，将主为你所做多么大的事和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大的事，众人就都惊讶。所以你会看到这段故事，这段经文不只是描述一个被鬼附之人的故事，不只是描述他身上的鬼被耶稣赶出，他被耶稣医治，然后变成一个重新变成一个正常人，他其实更是我们整个人类的缩影，更是你跟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位福音朋友，我们人生的一个缩影。因为罪 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我们其实活在坟墓里面，活在黑暗当中，我们被罪控制，我们被罪掌管，我们被罪束缚，我们没有办法 自救，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我们常常自我伤害，我们也伤害别人，别人也会伤害我们，整个人类互相的伤害，这其实就是整个人被罪和魔鬼捆绑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的人，而是你跟我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写照。当耶稣基督来释放他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穿越加利利海上的风暴，来到外邦人的地区，来亲自的寻找他，来医治他，来释放他，来拯救他，能够脱离他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和捆绑的时候，并且更重要的是，耶稣做了一件事情，耶稣赐给他新的身份跟新的使命。耶稣给他一个新的身份，耶稣爱他，耶稣要释放他，耶稣要把他从他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同样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耶稣他求耶稣说，我要跟着你，这个很容易想象对吗？今天你被一个人突然医治，然后生命释放，你当然想要跟着他，我也想要跟着耶稣，肯定要跟着耶稣。但是耶稣说不要，你回到你自己家人那里去为我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同样耶稣爱你跟我，他也要把你跟我从最终释放出来，把我们从忧虑、痛苦、埋怨、嫉妒、恼怒、纷争等等这一切对我们生命的捆绑当中要释放出来。他愿意去到格拉森去寻找、去医治那个被鬼附之人，他更加愿意亲自来接近我们，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释放、拯救和医治的工作。而你跟我要做的是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这些的捆绑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向神认罪，向神承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虽然我们已经受了洗，虽然我们已经可能侍奉主很多年，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依然还有很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所甚至是上帝所厌恶的这些的心思、意念和行为，这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久不能够带给我们平安、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不能够带给我们自由的这些种种的枷锁，其实依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无论是我们对人的不饶恕，还是我们对他人的嫉妒，或者对别人的憎恨，或者是对他人的东西的这样种种的一种恋慕，或者对色情的迷恋，对其他事物的上瘾，对世界的追求，对未来的恐惧、彷徨，这些都是我们要统统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东西，求他的赦免，求他的饶恕，更寻求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释放。我相信耶稣基督有释放那个格拉森被污鬼所附之人的能力，他同样有能够释放我们生命的能力。这就是在福音中，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如果你是一个真的相信耶稣的人，你相信耶稣不单单是赦免饶恕你的罪，让你可以称义，让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让你可以将来上天堂，更加重要的是你也相信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能力，是可以释放你的能力，可以让你放下，可以让你除去你生命当中那些你靠自己没有办法放下的东西。耶稣基督要在你的生命当中要让你可以得医治，让你从过去罪恶、从那些种种对他人的嫉妒、恼怒、纷争当中可以真的可以释放出来，让你轻看那些过去你所看重的东西，让你放下那些过去你常常紧紧抓在手里面的东西。福音的大能就是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最近看过一句话，讲简单的四个字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大能。他的新闻是这样讲的，他说 Fear is what if， 意思是什么？恐惧就是告诉我们怎如果怎么办。什么叫做恐惧？什么叫做害怕？什么叫做束缚？什么叫做生命中的束缚？就是没有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办？我的钱没有了我怎么办？我的健康没有了我怎么办？ 我在加拿大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拿不到绿卡，我怎么办？我投入付出这么多，我儿子我送他来上大学，他毕不了业怎么办？他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娶不到老婆怎么办？他将来做不了医生怎么办？这个叫恐惧，你害怕失去你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你紧紧的抓在手里面，它让你没有办法得自由，没办法得释放。我一天不打游戏怎么办？心里面痒啊。我一天不看股票，做礼拜的时候我还看着弟兄姐妹走过来后面盯着手机看股票，我一看这是什么，没看懂，他说哦，这是股票，牧师。跌了怎么办？我手里的500股跌了怎么办？我房子现在跌价，哎，好消息，对我来讲好消息啊，温哥华的房价在跌，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噩梦了，房价继续跌怎么办？这个叫做恐惧，叫做 what if。 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叫做 faith 是什么？ faith is even if， 信心就是即使也，即使我拥有的这些东西没有了，我依然相信耶稣基督，他仍然爱我。即使我的财富没有了，我的健康没有了，即使我所看重的这些东西，我拿不到加拿大的绿卡，我拿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依然相信，即使没有这些，我在上帝的眼中依然是他那一个他愿意专门为我而来的救主。这个叫做信心，这个叫做福音的大能，这个叫做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背负太多的重担，太多的捆绑。我的先生不爱我了怎么办？我的孩子不孝敬我怎么办？我每一天都能听到很多的青少年的父母给我打电话，秦牧师，昨天晚上我儿子又跟我吵架，我先生又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但是信心是什么？信心叫做即使也，即使我先生外面有人了，他不爱我了，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依然看我为至宝。这个叫做信心。即使我孩子不孝敬我，不尊重我，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依然爱我，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信心。即使我今天辛辛苦苦在美国奋斗了6年8年，依然拿不到绿卡，我依然相信我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国。很可能将来在加拿大奋斗个5年6年也拿不到绿卡，还是要拍拍屁股走人的。 It doesn't matter， 不重要，这些东西不重要，弟兄姐妹。重要的是，即使这些东西都没有，你依然相信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这个不容易，想要挣脱我们生命中的束缚不容易，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你真的要破碎自己，要放下自己，要把你那些东西拦阻你生命成长的东西，摆在你面前的东西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们生命当中背负着太多的重担，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没有被上帝破碎，没有被上帝释放，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我，我们不洁净的动机等等，只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拦阻和破坏，只会成为我们婚姻关系当中的拦阻和破坏，只会成为我们教会在建造方面的拦阻和破坏。我们有太多想要抓住的权柄，我们有太多想要坚持的自我的意见不能够放下，这些东西常常在教会里面成为拦阻。所以保罗·屈普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在他新的一本书叫做 Sunday Matters， 他写了一本书，写了52篇的文章，希望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在每年的52个礼拜天里面可以读的。其中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公共敬拜就是礼拜天的主日的敬拜的设计，目的是要让你为罪感到悲伤流泪，同样为恩典感到欢欣和庆祝。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不是要为着你生命中的这些捆绑来定罪，来 judge， 来论断你，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依然有很多的捆绑，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依然还有很多我们被罪捆绑的东西，被束缚的地方，不是要让你为此感到羞愧，而是盼望能够借着你诚实的在上帝的面前，为着这些在你生命中这些的捆绑，我们能够有这个认罪的机会来向神献上感恩，为着你生命当中那些罪所带给你的捆绑，那些由罪所带来的这些的恐惧， 由罪所带来的这些的束缚，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为着这些东西跟神认罪，这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认罪当作是可耻的事情，认罪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同样，我们相信当我们真的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上帝依然愿意赐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我们就能够因此有喜乐。所以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这是基督徒为什么每一个礼拜天还要来到教会，即使被牧师骂得很惨还要来教会的原因，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罪忧伤流泪，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带到他的面前。同样，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的爱和怜悯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束缚，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去破碎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罪所带给我们的束缚和捆绑。我给弟兄姐妹三个简单的应用，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可以帮助你，在接下来你的一生当中都能够帮助你不断的去反省，去正视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捆绑和束缚。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反省并正视我们生命中的捆绑和束缚。我盼望你这个礼拜回到家中，今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安排的话，盼望你可以回到家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去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指引来帮助你写下你生命当中目前你所面对的捆绑和束缚是什么，那些让你抑郁寡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脸上没有喜乐，总是愁容不断，为什么我今年才30岁看起来像40岁，我才50岁看起来像60岁，为什么别人看见我的时候总是担心我的健康，总是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你要问常常让你忧虑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你的生命活不出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喜乐跟盼望。有时候每次来教会讲道，我看到台下弟兄姐妹总是愁眉苦脸，我能够感受这其中有原因，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问，到底你生命中这些束缚到底是什么，那些让你不能够得自由的到底是什么，是恐惧吗？是嫉妒吗？是骄傲吗？是自我吗？是什么？如果你自己意识不到，如果你想了半天也没写下来，你说秦牧师我都什么都写不下来，但是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那我就盼望这个时候你需要圣灵的帮助，不是靠自己，你要祷告。你在祷告好像圣灵今天晚上也没有理我，那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先生来帮你，不是让他指出你的缺点，而是你问他，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我被什么束缚，问问你的太太，问问你的先生。当然如果你的配偶来寻求帮助，你不要觉得啊，机会终于来了，他要问我了，而是带着谦卑带着爱去帮助他，去帮助他发现他生命中的束缚，不是借这个机会来牧师说了让你来问我的。总是我们是彼此 OK， 我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去问他，你觉得我最近我生命中最大的束缚是什么，拦阻我的是什么。我们同样当我的配偶来问我的时候，我带着谦卑爱的心去帮助他，让他认清他生命中的束缚。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先搞清楚到底我们有什么。第二个，借着每日的实际的操练来对付这一些的束缚。所以我诚实的跟你讲，我很不喜欢基督徒所谓的宣告啊，我宣告这个我宣告那个，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宣告。比如说把这些纸拿来，下个礼拜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把它烧掉，然后你这些束缚就不见了，没有的，你烧它没有用的。弟兄姐妹，宣告没有实际的意义，只能够给你打鸡血。真正你想要胜过这些的束缚，你想要胜过你生命中的这些的拦阻，唯一的方式是透过你每一天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在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按照神的心意去改变你自己这些过去的这些的束缚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发现捆绑你的是骄傲，那么你唯一能够胜过骄傲的方式，不是把写着骄傲的纸烧掉没有用，是开始操练你的谦卑。如果你的生命的束缚是嫉妒别人的车子房子票子，你唯一的操练胜过嫉妒的操练就是感恩，为着上帝已经给你的去感恩。如果你的束缚不是不饶恕，你不能够饶恕某一个人，你唯一能够胜过这个操练的 就是去饶恕他，就这么简单，但是也最难。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唯一能够胜过这些生命中的束缚的，就是借着每一天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借着你非常清楚的知道你自己的束缚到底是什么，最后一定是把这些束缚，把这些的捆绑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耶稣基督的帮助和怜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即使今天我告诉你写下什么，让你告诉你每天靠着属灵的操练来胜过，最后你会发现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唯一能够帮助你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他的爱和他的恩典和他的怜悯。所以每一天当你想要去操练，当你想要去胜过，想要去挣脱这些属灵生命的束缚的时候，想一想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在遇到耶稣基督之前他所有的努力，他所有的方法，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作为基督徒，我们确信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有你跟我想象不到的能力，他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些过去你根本不愿意做也做不到的事情。他的大能，他的圣灵要在你里面动工的时候，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要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叫做活在基督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了耶稣基督以外，你跟我什么都做不到，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每一次把所有这些你的束缚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寻求耶稣基督的恩典，寻求他的怜悯，寻求他的帮助，他要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束缚，让我们能够重新过一个自由、喜乐、感恩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是的主，我们都曾经好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我们因着罪，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活在对自己的伤害、对他人的伤害里面，我们被罪捆绑，我们被魔鬼撒旦控制。但是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借着你的死，你的复活，胜过了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束缚。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还有这些罪的残留，依然还有这些罪所带给我们的种种的捆绑。我们里面有嫉妒，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恼怒，我们里面有很多贪心，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自我。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是的主，我们的生命依然活在许许多多的束缚当中，捆绑里面。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爱我们，你愿意，你也能够医治释放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借着属灵生命的操练来挣脱，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这许许多多的束缚。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